好，我们上一次说到摄仙，就那个德政殿了，接下来再解释能发真慧者，佛说有七义。为什么会涉及到正定之后，为什么会涉及到能发真慧者？因为三学就是三真上学。什么叫定真上学？就是已经成就定了嘛，定真上就是依着定的这样的基础，能够真上去修什么？修慧学嘛，所以接着就要说到能发真慧者，佛说有七义，就是依着七种定发真实慧。真实慧啊，就是现证慧。我们看导师长恒的解释，有三圣的贤圣弟子，是为了修发真慧而修定的，所以叫做定真上学。定境由浅而深，阶位是不同的。我们会常听到，四禅八定，对吗？四禅八定，或者加一个灭尽定，就九次的定，所以有它的浅深的哈，定境的浅深。到底是哪些定可以作为依止而修发真慧？这是问嘛，接下来回答。总摄修发的一切定法，这个定法了，不出这样的大阶位了，就四禅八定。导师这边有说到灭受想定了，因为这是圣者所修证的了。你要先，现在我们是在说明修发真慧了。而灭见殿是圣者所修正。一般呢，随顺有部的说法，灭见殿是一般说三果以上的圣者修的嘛。那灭见殿一般是说要止息心。我们一般说那个无想殿，无想殿有两类嘛，世间的就是无想定是吧？那修到无想定深的就无想天嘛。另外佛法的那个无想定哈，就是灭见定，也就是说这个灭受想定。因为那个哈受想啊是片行心所是吗？我们只要把那个受想一灭的话，那个因为它是片行心所嘛。这样心也跟着灭了。一般有部说这个不断烦恼的啦，是三果圣者以上，让身心休息嘛。不是也有传说世尊啊，变年纪大了变就是身体生病嘛，就入灭见定，然后身体就好转了。所以是一般啊，就是有部。他认为呢，所以说九次地定嘛，三果圣者以上修的，不是为了断烦恼，而是为了让我们的身心休息了。但是八解脱了哈，或者八倍舍，那灭见定就是可以断的了哈，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嘛哈。好，因为这是圣者所修的，所以姑且不说了，就一般说到四禅八定，八定了哈。就是加四禅之外啊，然后加那无色定，四禅就是色界定嘛，然后另外的那个空无边处定，事无边无所有处，然后非想非想处，这就是色，就无色界啦，就修唯心观。这个无色界定啊，你很类似那个唯识在修那个唯心观的那些过程哈，好，这个就是四禅八定，定力有浅深嘛。如果从一般的善心渐修而入定境，善心是相对于定心嘛，就是还没有成就定，先到的是未到地定， 味道地定呢，就是那个初禅根本定以前的，也就是将要到初禅，但是还不是初禅的见分定哦。见分的每一禅都有见分定，但是初禅的见分定特别可以说到味道地定哦，或者味道定。有时候会这样的形容啊，就好像还没有到村庄，它是临近村庄，味道地定。导师这边有说到嘛，将到城市，但是到先到了近郊，也有一些商圃一样，也有一些商圃，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什么，在都市就有很多的商圃嘛，大商圃，但是近郊也有一些商圃，但是不是那么大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商圃，就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有一些定的功德了，再近就休息到初禅。关于味道地定哦，到底是异界定还是色界定呢？有部它是属于那个初禅，所以现在南传基本上它会把它属在哦，还会到不是就是异界，像类似这些哦，如果以那缘起法是可以对这个两类的说法哦，是可以依着缘起法来去贯彻它啦，因为。可以有不同的面向来去观察它嘛，每一禅都有见分定，还有那个二禅以上就有中间定，对吗？你看啊，就是其实任何一个缘起法，它有总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嘛，因为任何的缘起法都是众缘所生法，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嘛，我们时常会说到嘛，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吗？一棵大树，不同的人看的就不同。例如一棵大树，工匠看的，艺术家看的，是吗？还有植物学家、病虫害学家看的，都有它的不同的面向。每一个法，它的特质不会只有一个面。我们说那个，就算是单元法。单元法也是以中观来说的齁，也就阿含来说，单元法还是法假嘛，还是众缘所生法，所以不会只有一个特性呢。像导师就举了那个在中观经论不是举的那个大智多论龙树菩萨这样说嘛，就是那火啊，不单单是热性的，它还有能够烧。还能够照，对吧？只是取它一个主要的特性，就当成它一个特性了。所以那个也是相对的特性了，不是自信绝对的特性。像类似这些，我们抓好来的时候，其实有些法，因为缘起都是相对的恶嘛，相对的恶有它的不同的面向。如果越自信的去追的话，那就是永远得不到。得不到答案，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是相碰面哦，那两种道理又是违背的，是吗？所以像类似这些啊，如果没有佛法啊，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而彻底阐扬这样的缘起法，就是初期大乘的经论，尤其龙树论的哈。八部缘起，对吗？这才能够得到圆满、合理而圆满的解决了。否则，宇宙人生的奥秘啊，永远永远是不得解了。你看现在的量子现象，有波动粒子都在同一个法上量子现，表现出来。其实这个在以前那是不能够接受了，因为这个两个完全背离的嘛。但是竟然会在一个法上表现出来，所以你看，在解释它也有两大派去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解释还是错的了。为什么？还是有量，还是有波动，还是有什么？还是有粒子性、波动性？有是有，一有的时候，终究还是在自信间出发的去追求，所以不单单是在。看到它相对的恶，要看到它内在的 内在的相对性，内在的矛盾性才有可能。而那个矛盾性是如幻的嘛，因为缘起法本来就相对的恶。如果这样的来理解，就会比较会没有问题，会比较没有问题啊。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会出现就是会有一些矛盾不能够解决的啦。所以在争辩的过程当中，还是不能够说服对方。你要破对方了，那个方式破对方。对方也可以用同样一个方法来破我们，只要有自信见的嘛。好，接下来看初禅与二禅中间有名为中间禅的啦。而将到二禅还没有到时，也有二禅的见分定。从此以上啦，每一个定都有中间定、中间定、见分定、根本定三类。就可以大分这三类，否则那个更大要的说就是四禅八定。其实可以不可以再分缘起它相对的，它不会突然的变化嘛，是吗？只是说在这里也不能够细分到齁，那个就失去分类的那个的意义嘛，所以基本上取这些有它中间定，也有它的特色嘛齁。所以会这样来取，基本上就这样，中间定、见分定、根本定。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看到了齁，就好像我们不是常说嘛，有那个像生灭嘛，有中，你看齁，有那个刹那生灭，有一起生灭齁，还有大起，大起就是生死跟涅槃之间嘛齁。之所以跟各位说到这些啊，只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如果去观察缘起相，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跟它贯通起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再看到从哪一个面向去切入，然后要细要粗都有它的缘起的那个，不会随便乱切啦，就有它的那个切的好的地方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来去理解了，理解相关的缘起相，对吗？好，但是大概的总摄起来就是四禅八定，或者是在初禅根本定，初禅根本那就根本定嘛，哈，四禅八定都是根本定。那根本会相对来什么来说？就是中间见分了，尤其跟见分定，或者在初禅根本定之前加一个味道地定就可以。味道地定可以很类似那个初禅以上的那个见分定了，但是在味道初禅以前特别把它说明叫做味道定，味道定。因为它还没有到什么，还没有到根本定。在这四禅八定中，最后的非想定，因为定心过于微细了，所以心力不够强盛，不若依着它修发真实慧。什么叫做心力不够强盛？我们不是说在修定，就是在修心，就是在修心的力量啊。那最高的定为什么叫做心力不够强盛？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太过于静，定力太过于静。那观慧要怎么样？观慧是要强韧的去动。所以我不是有时候说到定，就跟各位这样说嘛，就是我们修定啊，要有那个堪能性。我们不要让齁，我们的心太细致，这样可以理解吗？什么叫做我们不是那个修定比较像独善吗？修定的有些什么叫做太精致啊？那不能够耐烦，很精致的人哦，稍微怎么样不能够抄，对吗？不耐抄，你那个产品非常非常精致的，相对来说，一不小心就故障，一不小心就会故障。所以，尤其我们如果说我们。 在家居士，对吧？在家居士，不能够烦呐、啊，不能够不耐烦，对吧？在家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太散乱了，不能太散乱，对吧？所以要修定，但是修定哦，就是要有那堪能性，堪能性。我想，尤其是在家居士修菩萨道的，要耐烦、堪能性、耐烦、耐操，但是不能够像很粗糙的这样的耐操，所以要修先让我们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呢，就是包括身体也一样哦。有些修禅定的哦，那个身心因为太那个太细微啊，然后那个用那个。有禅业为食，对吗？但是不是这样说法吗？你如果说定哦，定的太久哦，一出定之后啊，马上就要死掉了。如果修那个，就说生定的话嘛，为什么？因为在禅定当中哦，有那个禅业为食，有那个定力在支撑。啊，那个身体哦，还是要有一些。还是有营养嘛？啊，如果太久了，定太久的话，一出定的时候，因为定力没有在支撑的嘛，而身体呢又回复到欲界身，那时候营养不够的时候，他就过世。一修那个灭见定很深的那个哈，那定他一定要期许自己多久就要出来，是吗？或者太深那个出来那。那只有很快很快，因为没有电力的在支撑，身体就支撑不了。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就是在说明有时候我们在静坐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止息下来，我们身也跟着止息下来了，对吗？而我们不要让，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心力哦，一定要有那个强韧度，身体也要跟着那个强韧度出来，不要太精致，不要太精致。这样的话，这个为什么会说到这里？就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定心过于微细了，因为它定力是特最深的嘛，最高的。但是那定力深到怎样呢？它那个好不动了，就在那个地方。啊，观察力呢？观察是要活动，观嘛是吗？要思维检择的。所以那最高深那个定啊，是不能够依着它发真实慧的了。一般的定力哦，就是定力的特质哦，味道地定是，我们以止观来说了，味道地定是观强止弱，就味道地定它本身的那个特质，就是观力很强，止力弱。因为遇到地定嘛，然后色界无色界定呢，无色界定就是止非常的强，观非常的弱，到了最高的无色界最高的非想非想处定啊，他那个观力啊，就没有办法去见真实慧啊。啊，至于色界定啊，就是四禅，就是止观均衡，止观均等。是说就它的定力的特质来讲，为什么定力会牵涉到止观呢？修定还是要观呢、啊、修定还是在观，对吗？只是它不动不动的观察，就正知。我们在修定要正念正知，不单单定啊，会定会都要正念正知，是吗？不净观，属息观，对吗？要观，是吗？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定还是有它的特性，就是止观，相对止观来讲，所以那个四禅是最好，就是它的品质最好啦，止观均衡均等。所以一般好，你看阿含经啊，世尊啊，人在说定啊，基本上都是用四禅。世尊也是依着四禅成佛，也依着四禅入涅槃嘛，出来入涅槃，对吧？像跟各位讲的这些，讲的比较细，希望各位去理解他。我就在谈他的缘起相啊， 这样对于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像关于这一部分，会对我们帮助会不小哦。就理解他的那一部分，然后再依着就是依着性空缘起的去修什么正念正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要把它区分开来，缘起的差别相要把它区分开来，正知定见就应该有的境界了。所以觉知就是要定见就应该有的境界，要在正念正知，那个正知啊，可以只是修定的那个正知，到了修慧的要简别，要简别，那才是哦。不是只有觉知，不是只有觉知就是慧哦，不是，要加一个简别，我们那样的那个简，那个简择力才会越来越深，那样的义理啊，才会越来越深刻到我们的慧当中。慧，所以会从深得慧、加行慧，然后闻思修嘛，加行慧、闻思修，渐渐的慧力、观察力，一次一次的加深，才有可能在止观双眼当中，然后久久的证入无分别智。所以要从分别慧证入无分别慧。好，所以能够发真实慧的佛说只有七依定。什么叫依？就是依着定来发真实慧了，所以叫七依。只有七依定。而最初的未到地定呢，也是可以发慧的啦。因为这是初禅的见分定，所以设在初禅中。这有部嘛，就是把那个未到地定、见分定设在根本定。好，关于定学的修学，就是设心令住的修法。住就是安住嘛。那住齁，就可以跟那个散乱是吗？所以要善心位、定心位。定心位就是设心令住，就安住在一处啦。所以正念就是所缘于一境嘛。所缘一境在修正念正知，在修成就的时候，因为所缘于一境成就的时候，就是定，就是心一境性，安住在一个境界上。下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那就在大圣不共法藏会特别说明了。那时候会更说到九住心了。你看那九住心，那个还是在令住。九住就九个层级啦，心住的九种层级。九住心成就了，还不是未到地定，那定力还没有成就。要在九住心之后呢，还要起什么千安，要起千安，那才到未到地定。好，这说到现在是在说三学嘛，这样定学就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说到慧学，那就是出世间正见。好，我们那个寄诵就是真上慧学者即出世正见。翻到下一页。道谛啊，我们现在是在讲道谛对吗？苦集灭道，那道谛就是三学八正道。三学当中戒学、定学都说过，现在就要说到慧学，就是三学当中的慧学嘛。而慧学呢，就是八正道中的正见，有时候还有正思维啦，都是属于，就是八正道的正见、真实为是属于慧学了。所以综合起来说，真上慧学就是出世正见。我们来看一下科判，寄诵的科判。我们已经说到那个就是祥论四谛的那个丙二嘛，丙二就是祥论四谛的丁二，就是出世尽因果，出世尽因果的悟一就是灭谛，悟二就是道谛。道谛啊，道谛，你看己二就是祥论道谛嘛。 根一就是三真上学。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三真上学的心三，对吗？慧、出世、正见。因为慧就是出世正见，出世正见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嘛。所以导师在这里就连上了。前面讲三真上学，接下来慧学啊，三真上学的慧真上学，那就是出世正见。出世正见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嘛，所以接下来就讲根二的八正道。很快的，我们那科判很快看一下根二的八正道齁，我把它分成心一跟心二。心一就前五支了齁，前五支基本上了齁，就是文思修的家，这边是属于家行会了齁。心二后三支就是修正会。修正会就是修会跟现正会了齁。然后前五支又分成两科，一个别说，一个中论，是吗？人一别说，容二中论。别说就一一之说了，一一之说。所以别说底下又分成正见、魁一、正二，魁二就是正思维。然后魁三把正以正业正面呢合在一起说，那就境界嘛，境界也就要见行。然后人二是中论，就是次第相成，就是这五支啦齁，是次第相成。那至于后三支啦，后三支就是修正会啊。好，大体的科判那边说完，然后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本文。接下来就要说明什么，先总是嘛，然后接下来详明什么叫做真上会学啦齁。真上慧学主要就在说明什么叫真上了，就是为作为解脱的依止而修慧，就是依着修慧能够什么现证慧而解脱嘛，所以叫真上慧学了。作为解脱的依止而修慧，就是慧为依止而且修，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叫做真上慧，也就是依着慧，就像真上定，真上定学也是一样嘛，就依着定为基础，能够去真上修慧。那现在真上慧学，也就是依着慧学为基础，真上去怎么样发真实慧，发真实慧就现证慧，现证慧就能够得到解脱了。所以这当然不是熟知熟见，熟知熟见就不可能解脱嘛，而是就近的真实慧啊。这里来讲说那个真上慧学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在修文思修嘛，重点是修慧啊，它还是有漏慧啦。为什么叫做有漏慧呢？因为我们修习的人啊还有烦恼嘛，所以那个修这样的正见啊，缘起四谛当然是无漏的啦齁。八正道当然是无漏的。但是我们还有烦恼，凡夫在修起来的时候齁，还算是有漏，因为我们还有烦恼，烦恼就是有漏，就是有漏嘛齁。但是依着这样来修齁，它能够顺向无漏齁。顺向无漏。所以我们说那个见地就是见真理，见地就能够得圣道，见地得道嘛，那时候才能够真正得到圣道。得圣道之后啊，见地得道，那就是称为有学位了嘛，那就圣者了嘛，才称为有学位了。什么叫为什么称为有学位呢？他已经得到圣道，他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了。所以对他而言，那可以相对的齁，相对我们这个凡夫啊，那就是那个真实的圣道。所以成为有学，因为正道实相，他能够依着那真正的正见，正实相那个正见啊，能够真正的带领他向前。是吗？所以然后见地就是正见，见到真地真理 他就得到八正道。所以那时候的圣者修学八正道才是有模有样的，真的依教奉献，所以那叫做有学。所以这个不是熟知熟见，而是就近的真实会，就是真实的道理。而不是熟知熟见，如果熟知熟见就世间正见，对吧？世间正见基本上在五圣供养章就说到了，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而能够得解脱的那个慧学，那当然是就近的真实慧。嗯，我们接着来看，就近的真实慧就是出世间正见，熟知熟见就是世间正见。所以正见慧学是这样，啊，那个正见还是这样嘛，正见还是这样。所以有世间正见，那就是知善恶、知业报、知前生后世、知凡圣，这是世间正见。为了悟真理、断烦恼、得解脱，那就要有出世间的正见，也就是那真善慧学了。什么叫做出世？出世就是超过胜出一般世间的意思。一般世间就凡夫的嘛。相对于超过胜出一般世间凡夫，出世间就是圣者嘛。解悟真理的正见，或者是远离烦恼的无漏正见，都叫做出世间正见。其实齁，这两个解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看法啦。因为你悟真理才能够离烦恼、断烦恼嘛。而断了烦恼才能够出世间嘛。所以世间啊，什么让我们根本的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是在世间呢？那烦恼嘛，不是惑业苦嘛，苦就那世间嘛。根本的就是那个烦恼。有了烦恼才会发业，才会润生，是吗？所以根本是烦恼。所以出世间就是断烦恼。不是离开这个世间，另外有一个地方叫出世间。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深刻到变成我们自己的直觉，就是这样的思维了。在说明上现在是着重于圣意真实意的知见，是在哪里？就是悟解真理的正见啊。我们要先了解那个真实意，真实意就是圣意嘛。真正的真实那就是圣意，那是圣者所能够理解到的，不是凡夫所能够理解到，所以叫做圣意。好，接下来就特论会的特论，关于有几个先看第一个，就是会的功德。会那个梵语就是般若嘛，般若。在佛法所修的一切功德当中，般若是最究竟的了。这个也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特质，就在慧了。有了般若，可以说到了家，体悟真理。到了家了，没有般若到不了家了，也到不了实相。因为实相才能够，我们得实相才能够真正到家。什么真正到家？就安住。但是这安住齁，要无住而住啦，是吗？不能够执着嘛。体悟真理，解脱生死的大事，可以说已经是成办了。涅槃城的大门可以说是已经打开。如果没有般若，什么行门都不能够解脱生死。所以般若又是最根本的了齁。你看前面是说最究竟的，般若又是最根本的。般若是领导者祈祷一切功德的进修，与一切功德相应。 这一个齁，我这个把它上标大一，对吗？你看般若是最究竟的，还有般若是最根本的，这个就会跟三学八正道来做对配。如果说在三学，我们看上标大二，在三学当中是慧学是最后的，是能够是作为能够得解脱的依止，而在八正道当中以正见为首，对吗？那也就是以般若是为领导者了，祈祷一切功德的进修，那可以以一切功德相应，对吧？那可以说是八正道的一支正见之。而三学的那个慧学可以说是那个在就近最后就近的那一部分嘛，界定慧。所以一个重视在前导，一个重视在完成啊。所以这个说明了般若在佛法的地位是彻始彻终，他是领导者又是完成者了。那在佛法概论里讲得非常清楚，是吗？三学八正道之间的看似有次第的矛盾，其实完全没有，对吗？就是因为慧，我们一般说慧那个道的体现就是慧嘛，慧是彻始彻终的，那个八正道是重视在前导开始，三学是重视在完成。接下来说到慧的种种名称，在三乘共法的经典当中会有种种的名称，当然大乘不共法也有种种的名称，因为现在是在说三乘共法嘛，所以就说到三乘共法的会的种种义名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八正道了嘛的第一支了。第一支八正道的先新一，就是前五支嘛，先说前五支就是文思会文思。因为前五支是什么？正见正思维，对吗？正见就是文会嘛，正思维就是思会。但是正思维思会不单单只有那个理智边嘛，它也有行动边，所以正思维又翻成正智，是吧？所以正以正业正命是设在思会，就像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正思维成就就是正智，智就是愿嘛，有信有愿必然会有行，行就是戒行。所以老师把那个正以正业正命是设在正思维。正思维啊，那个文会啊一般不能够离开语言文字嘛，到了思会啊要渐渐脱离语言文字相，就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有正智，一定会设什么，一定会表现出来，那就是正以正业正命。所以这前五支是我就把它判成那个文思会，文思会。我们一般把会齁有如果分成三种的话，就是有一类的方法是深德会、加行会、现证会。但是深德会我们现在还是依着我们的深德会嘛齁来去修学佛法。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深德会。因为深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它的慧力不够强大，但是我们要依着深德慧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深德慧，我们要进入用我们的深德慧，就是我们那意念身生下来就有那样的慧力啊，用它来学习佛法，要用学习佛法要用佛法的方式来修学，那叫加行慧，用佛法的方式来去修学佛法，那叫加行慧。加行会就是文思修，然后再现证会，所以在这里呢就用加行会跟现证会。加行会文思修一般呢可以分成，如果一般文思修来分的时候，导师有时候会这样分文思，然后思修，以思为中心来设文跟修了，文思 这比较初学，对吧？那可以比较相对来说就是义解的佛学，然后思修呢就准备要去实践的了。你看我刚才说到思慧啊，正义正业正命都设在思慧哦，然后修慧就要止观双运，准备要什么那个现正慧。所以有时候闻思是一类，修正是一类，一修的话就要现正慧嘛，相对来说嘛，加行慧现正慧，像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理解的清楚了。你看它缘起相嘛，这缘起相有它非常复杂的面相，看跟哪一个法连上，它就有不同的特相表现出来，对吗？所以有时候导师会用闻思思修，有时候闻思修正，像类似这些，如果我们的充分的理解了之后，我们对于缘起相也会有所理解哦，理解到什么？不依不异，不急不离，在不依不异，不急不离的缘起观察当中，看到它的无自性空。在这里，我再举一个我们常说的，就好像那个贪嗔痴，贪嗔痴前面就是在生存过马章嘛。因为对于烦恼，不是有贪嗔痴吗？还有见爱慢无明吗？关于贪嗔痴跟见爱慢之间的，对于那个知情义德去理解它，还是有些相对的不同，对吗？像类似这些哦，希望我们就要从缘起相哦，这个不是只是好道理的说明而已哦，好像只是理论的邪术的说明而已，不是哦。那在这里是能够看到缘起相的缘起相去观察它哦，原来这一面看起来跟哪一个相对起来的时候，它的不同的特性会表现出怎样？哎，那就可以看得到咯。那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可以看得更清楚来哦。好，所以好，这个就是前五支嘛哈，那个文前五支就是文思会，然后别说就一一别支说了哈。别说当然第一支就是正见支啊，正见支又别说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科判的，就是那个寄送科判，那个不是魁一是正见吗？子一别说。别说，别说什么？因为正见哦，在这里可以分两个，就是缘起四谛嘛。其实，在前面就说到佛说解脱道四谛缘起，对吗？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嘛。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把那正见呢，分成两大类，就缘起跟四谛啦。其实哈，它们内容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明的不同，一个是述说，一个是横说嘛，哈。好，先说缘起的哈，别说就先说缘起。佛为我们来看寄颂，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缘起亦甚深，主要就在导师不是在佛法概论，我们在导师的著作当中这一部分呢、啊，我们都是常常在思维的。希望我们在闻这样的法，尤其佛法概论才刚共修过啊，像类似这些哈，希望各位哈要非常的尊重、珍惜哦，否则你说这样看、这样看，哦，了解了解，但是没有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的话哈，那就太可惜了，太对不起自己了。不要说对不起别人了、啊，那最对不起的是自己了，自己辜负了自己哦，辜负了自己的好不容易得来的因缘，对吗？我也不要觉得说，哎，我也没有怎么样就得到这样的因缘呢、啊，好像得来也蛮轻易的。各位要闻到这样的法的因缘呢、啊，是不容易的了。当然有这样的因缘哈、哦，要更恭敬的去。一再的闻思，那更不容易啊。否则，如果我们把这些充分的理解，然后去用上它的时候，真会不一样哦。这问题在我们自己了。好，所以老师这个就会在这里，我们不是这样说到吗？之前也常说，就是三乘共瓦章谈缘起有两个部分，我们翻到那个科判，就是那寄送的科判。 你看哦，我们说定义是世间染因果，世间染因果来说，第一个先横说物一，就横说苦集，就是四谛当中苦集，然后物二就诉说缘起，诉说缘起啊，那个在那个世间染因果诉说缘起的那一部分的，它主要是在说缘起知啊，十二缘起知，十二缘起知，而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是说到缘起的最重要的定义，最重要的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如果忽略了这个，而说十二缘起之，那个只是缘起的世间证件。一定要在那个十二缘起之更看到，这个十二缘起之呢，之跟之间的关系，两之之间的关系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缘起法才是出世间证件。这在佛法概论都已经，导师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对吗？那时候我跟各位共修的时候，也跟这个地方连上关系了，对吗？就在注脚上都会放的嘛。各位老生常谈的地方，才是真正真正的重心。各位不要忽略掉，有了这个之后呢，才能够跟佛法的三法印做连结，就是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只有这个哦，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此故彼，有此故彼才能够真正彻底的看到此彼的当体都是不是自有自成的，所以它是无自性，看到无自性才是出世间证件。好，我们来看导师的参行解说。先总说了，出世的解脱法门不出乎四谛缘起的两大纲，所以说到出世的慧学，也就是通达缘起，通达缘起知四谛的慧，也就知道缘起，知道四谛的慧嘛。现在先从正见缘起来说了，先说缘起，然后再说正见四谛。先解释佛记诵，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缘起亦甚深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先解释这一段，理解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能够看到缘起法，就是三法印，就是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而在这里无常空无我，看到这个才能够去看到唯世俗假有，然后依着这个才能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门，是吧？在这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是流转门嘛。另外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是还灭门嘛。在流转门啊，那就我们常这样说嘛，齁，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见。诸行无常它是属于有为法，涅槃即见它是属于无为法。那诸法无我呢，诸法是色什么，有为法无为法嘛，齁。所以在有为法流转门当中，就会牵涉到两个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嘛。啊，至于还灭门呢，不单单是涅槃即净印，还有什么？还有诸法无我印。因为诸法无我是通两边嘛，所以在佛法概论不是用诸法无我来贯通诸行无常跟涅槃即净吗？因为导师更在那个地方不是说到，因为缘起也是无我嘛。啊，缘起也就是通两边呢，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嘛，所以无我也通两边。所以为什么诸法无我？那诸法是通两边。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趁这样的因缘哦，尤其在家居士哦，这么辛苦，白天那么辛苦，晚上又来共修，不要让我们那个辛苦哦。所获得的价值不高，那就不好。我们来晚上来共修哦，各位一定要带着那个 比你们的孩子孙子更用功的心态。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你到学校好好用功，对吧？而我们没有人在督促我们，我们自己更要督促哦。不要把它放成是一个啊，轻松一下来这边轻松一下，那不好，那不好。来到这里一定要很专注，要很专注，一定要很恭敬哦，否则各位会学不到太多东西，学不到太多了，一看就可以很知道，学不到太多。有些可能只是谈话的资料而已了，我们有时候在谈法、谈话那个资料而已了。那骗不了人的，学生要有学生的心态，才有可能学得好了。否则那只是一种谈天的资料而已。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自己，那样的话，进不了佛门，最多在佛门边来休息。这个我们自己要很严肃的面对这样的问题哦。那我们佛法学得不好，你在世间还是会可以混得不错嘛，对吧？但是为什么要来这边学习佛法？我们自己要深刻的觉知到，这跟大家共勉了哈。当然，我们出家那更是要，更是要警觉了。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太重要，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尤其在家居士，有太多的事物。会让我们引动我们是吗？或者分心，或者就往那边去。好，先来要解释这个偈颂嘛，哈，四句为一偈嘛，一个偈颂。好，我们先解释这个偈颂。先说佛为阿难说，缘起意甚深。老师为什么会说佛为阿难说？有一个公案呢，因为公案。就阿难有跟世尊说啊，世尊你说缘起很深，我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深，就被佛呵责，对吗？我缘起意甚深。好，上面说到说过的十二缘起说，上面说到过的缘起十二缘起说，就是我们刚才再看一下那个偈颂的科判，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到述说物恶的述说缘起，就十二缘起之嘛，是吗？我们很快念一下，看那个几一总标，就是苦集相勾缠，已经说明横说苦集说完了嘛，就要说述说缘起了嘛，就是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述。这里啊，有时候导师说生死，有时候叫死生，对吗？这里是用死生，为什么用死生呢？我们一般说生死，对吗？啊，这里导师有时候也说生死嘛。这里为什么说死生？应该那时候也跟各位强调，死了还会再生啊，不是死了都没有了，死了还会再生。我们一般就会看到生会死，对吗？都一般都看到，在这里为什么会说死生呢？死了还会再生啊，会相勾缠呢、啊。这个死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树。底下就说明十二支的内容了，对吗？有生命依持，那个三支啊，就生命本源了、啊、哈。然后十支又把它分成了、啊，那生命依持，促进息心，逐物流转。好，翻回来了哈，看回来，就是在上面所说过的十二缘起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只不过是。烦恼起业业感苦果的说明，就或业苦的说明，只是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非神造而已、啊、一般人都认为这样嘛，就连那个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也每每如是。分别法相的佛学者就阿毗达摩论师，你看就分别啊，就一一知，它到什么自相啦、共相啦、十二知法相，这中在法相的分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只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呢？就前面上面那一部分说到的了， 阿难曾经代表过这样的见地，有缘起是很好懂的，所以佛因此就阿难说了，诸缘生法，他说那个可能是缘起法，诸缘起法其意甚深。因为在阿含经缘起有一个跟缘生对论，缘起有一个跟涅槃对论，是吗？应该是诸缘起法其意甚深。缘生法，你看到缘起法缘生法都一样，系数都一样，只是对缘起法加一个法住法界等等的一些形容词。所以前面如果相对来讲，缘起跟缘生，其实前面的那个缘生法，就是前面说明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十二缘起知的说明，它相对来说就缘生法了。要看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这才是出世间呢，这才是真的缘起法。所以阿难就为佛就为阿难说了，缘起意甚深呢，是甚深，如大海一样呢，不容易测度到底里的了。要知道缘起是佛在菩提树下觉证得来的，不要说人啊，就是天魔梵也都不能够通达。天魔梵是婆罗门的一个判法嘛。天啊，那梵，如果梵啊，如果以那个婆罗门，他就以为是解脱了嘛。那梵啊，在佛法当中，梵只是初禅天，那天，那梵啊，大梵天，相对于那个基督教就是耶和华了。魔呢？天呢？天是异界天，所以导师说那个玉皇大帝之类，那是中国嘛？啊，就是如果以婆罗门教，就是第四天呢、啊，那都异界天。那个魔呢，就是那波旬呢、啊，就是异界的最高天，所以都不能够通达。这是佛法超越世间、胜出世间的根源，当然是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的了。那我们先休息。